好，那现在这边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很高兴哈，我们在星期天可以看到我们的新老朋友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也看到周老师和田老师我们说有差不多将近五年的时间哈，没有见到。回国很长时间经历这个疫情，然后以前我们还是在四号房间，现在我们已经搬到九号房间啊，我们也一同的来学习神的话。所以我们很高兴的是，我们每个星期天或者是平时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新的朋友。我在上个星期天哈，我也很感恩，遇到三个华人家庭。那我都向他们来介绍我们的教会，然后盼望他们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到我们教会来哈。所以我平时看到华人家庭，说实在并不是很多机会哈。所以看这三个华人家庭，我就跟他们讲到我们教会。那其中呢，有两个家庭呢是认识徐宏的，可能跟徐宏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啊，直接有关系。那其中有一个家庭呢，除了认识徐宏之外，还很熟悉祥武哈。所以提到我们教会呢，在想徐宏的名字想了半天哈，想了英文名哈，但是祥武的名字他一下就说出来了。我说我们这个华人圈可能不是很大，大家都彼此熟悉。那还有一个华人家庭呢是。我们的邻居哈，他刚搬过来，是在我们公寓的对面一个房子里面，所以有时候我看他是一个华人面孔，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华人，所以正好那天他在外面，我聚会回到家里面就看见他在那边，我就去问他，我说你可以讲中文吗？他说是，他说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我说我不需要什么帮助哈，讲个教会哈，然后他说他们在美国人教会聚会那我也把名片。也给他了哈，我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教会来看看，他说好的好的，可能是台湾人或者怎样哈。那还有一个家庭呢，就是我星期天去我们4月27号要去的那个公园哈，因为我一直不太放心，我不知道那个场地有没有定好，我知道他那个纸出来我才能够放心哈，我拍了照片哈。我去看的时候呢，正好看到一个家庭，他一个爸爸带一个女孩在那边玩，那我当时想，我说正好他在那边没有其他人，我想这是我们聚会的以后要在这边办活动的地方哈，我说要不要跟他讲一下这个情况，看的是华人的面孔啊，但是说实在我还不太敢去打招呼，为什么？我担心如果他不会讲普通话哈，只讲英语，我说我的英语去就是丢人现眼了啊，我想要不要去呢？我手里又没有这个福音单张。我突然听见他跟他的女儿讲中文哈，我就放心了，我就有底气了。你不讲英文，我说我就好应付了，所以我就去跟他说哈，然后给了他名片，然后跟他说你有机会可以来哈。那他说我不知道这边华人教会，他说我去美国人教会。那我要他联系方式呢，他说那我需要他跟你联系哈。啊，我说好的，他也认识徐宏，那我想也很好。那不管怎样呢，我想。我很高兴的是那天我发出去三张名片认识三个家庭，这平时我基本是遇不到很少华人家庭的。那我想不管怎样呢，当我们去认识我们身边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教会介绍给他们，就可以把我们所倾听的福音能够介绍给他们。所以虽然他们今天没有这一周没有和我联系哈，虽然他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也心里很高兴很快乐，因为我把我信的所信的信仰哈能够分享给他们。那有一天或许他们就有什么情况或许跟我联系，或者跟徐宏联系，跟祥武联系都有可能，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们他们知道说信仰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何等的重要好，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愿主你来看顾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一同的学习你的话，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在这里领受上好的福分，也求主也加添你孩子的力量，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见一人，见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现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来学习彼得前书哈，我们要看第一章的第13节到第21节，这个题目呢叫做圣洁的生活。所以我说彼得前书它有一个主题哈，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盼望。 啊，或者说呢，这个盼望再加一个形容词哈，叫做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死的，这个盼望不是没有希望的，这个盼望不是假的，这个盼望是活泼的。所以我们说彼得前书这封书信当时呢写给那些基督徒哈，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是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有了信仰之后，他们的态度跟那些异教徒不再一样了。所以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受到罗马当局和社会主流的这个叫排斥。那么面对着这些逼迫和患难，这些基督徒可能会失去家业，可能会失去盼望，可能会失去生命。所以呢，这封书信就是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那为什么会有盼望呢？就是因为他们是重生的，他们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而且这个生命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了这个活泼的盼望。也正因为说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所以呢，我们在世上我们可以忍受今生的苦难。所以我们说除了活泼的盼望是这封书信的主题之外，苦难也是这封书信的主题之一。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难免会遇到各样那样的难处，这是避免不了的。就像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我们活泼的盼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继续可以用好行为去见证神，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去来效法主耶稣基督他受苦的这个心事。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我定的题目呢叫做圣洁的生活。我分两点跟大家来学习。所以大家能看到第一点就是要有圣洁的行为。我们一起来说的第一点，来预备起，
要有圣洁的行为。
所以圣洁的生活第一点来说，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圣洁的行为。那么在13节这里就讲到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什么叫约束呢？就是要束上腰带今天我们我们穿如果有需要系腰带的裤子我们都要需要腰带那那个时候的人呢，穿的是这种很宽松的长袍所以这个长袍呢就是从上到下这种长袍。那如果他要去下身弯腰去工作的话，腰间就必须要系一个带子，要束缚住，这样呢他才能方便去工作。所以主耶稣当年也对门徒说说你们要腰上要束上带子你们的灯也要点着的，也就是说你束腰要点灯就是你要做这个预备的工作，你要警醒，要保持头脑是清醒的。所以这时候要警醒要约束你们的心。在圣经马太福音25章里面，主耶稣想讲一个比喻就是10个童女的比喻。在这10个童女当中呢，我们说一半一半有5个是聪明的，有5个是愚拙的。那聪明的和愚拙的他们的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吗？他们都这10个童女他们都拿着灯这是他们普遍的都有一样的动作。但是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愚拙的呢拿着灯，但是灯呢怎么样，他拿着灯但是他却不预备油。那聪明的呢拿着灯却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所以你灯如果没有油的话，他过一会儿就需要加油，对不对那当新郎延迟来的时候呢，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所以你看到都拿着灯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打盹睡着了也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但不同的特征是愚拙的没有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还预备油在那个器皿里面。那么当新郎来的时候呢，这个聪明的就点着灯而且还有油预备油就准备的非常的充分。那愚拙的呢，我们看那张图片就能看到5个是灯是亮着的，那另外5个呢是 新郎来晚了，那延迟了，没有灯里就没有油了。那愚拙的就想个办法，说怎么样？聪明的，你把你的油怎么样？借我一点哈，油分给我们一点哈，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但聪明的回答是怎么说呢？他说恐怕呢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怎么办？给你想个办法，你到卖油的那边去买吧。所以当他们去买的时候呢，这个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呢就可以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其余的怎么说？是说哇，主啊，你给我们开门。但是主就回答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在这个比喻的后面就讲一句话啊，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需要怎么样？像这些五个聪明的童女这样，拿着灯，里面还要怎么样？还要在器皿中还要预备油，还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那么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后面再往下说哈，就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做顺命的儿女。什么叫顺命的儿女呢？就是我们要去顺从神的教导，啊，顺从神的话语。那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做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犯罪的老我还是在的。你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犯罪的。所以面对世界的一些诱惑，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重蹈覆辙，就回到从前，就还是从前那种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这里说哈，不要效法从前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是什么？你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个样子的。那我们既然做神的儿女，就要做顺命的，就要不要效法从前的那样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那时候我们要脱离这个蒙昧无知的，就是你是我们原来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当我们做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知道啊，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所以呢，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哈。我们熟悉神的话，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指南。那我们就不是蒙昧无知的了哈。那你，我们说除了不要蒙昧无知哈，还要怎么样呢？还要专心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哈。那就是在第十三节啊，我先翻一下，在十三节哈，就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一个是脱离蒙昧无知哈，还有呢要专心盼望显现啊。还有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啊，再往后翻啊。那这里讲到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做顺命的儿女，要不要去再蒙昧无知了？我们要专心的盼望主，而且呢，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什么叫圣洁呢？其实从这个字面基本意思来理解呢，就是说，在生理上是没有残缺的，在道德上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大家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里面如果献祭给神的这个祭牲，这个祭牲一定是怎么样的？是没有什么的，没有残疾的。对，如果这个祭牲是残疾的，是不能献给神的。那特别在马拉基书也讲到说，你献的一定要献的最好的。所以大家，我最近在读利未记哈，就发现你不管献什么啊，特别是祭牲哈，你献的那个祭牲啊，这个羊啊或者牛啊或者什么哈，它一定是要没有残疾的。所以这里要求我们信徒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有行为上的圣洁，在道德上是没有瑕疵的。那么圣洁呢也有什么？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神把我们从万民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与那些普通的不洁净的是有分别的。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哈，他们是圣洁的国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神从万民中把他们分别出来的。那今天我们也是神拣选的，那神拣选我们，我们要过圣洁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五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跟从前属世的那这个放纵私欲的那个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过一个 圣洁，或者是洁净，或者是自洁的一个生活。就说在买卖房屋在房市不景气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和她的先生要搬家哈，所以他们就打算要把他们的房子卖掉，于是他们就签约上市。那自从他们在门口放了这个出售的牌子之后，每天早晨他们都要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弄得一尘不染的。为什么这样做呢？随时要准备这个买家哈，可能会过来要看房子，所以他每天都会打扫很干净。那有天早晨，这位姐妹在灵修的时候呢，圣灵就提醒她说：“她说你天天的去打扫房子哈，要保持整洁，为的是等候把这个买主，然后你可以去卖掉这个房子。但是你是否同样的每天都省察，在意你内心是否干净，等候主的再来呢？”所以是的哈，一个人为了卖房子哈，他可以天天的去清洁房子，等候卖家来到。那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有没有说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洁净自己，预备等候他的再来呢？所以为什么要过洁净的生活呢？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利未记就讲到哈，神对以色列百姓就他跟他们说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圣洁生活，一个很根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神呼召我们，神选召我们，他是圣洁的，而且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我们是蒙拣选的，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也要圣洁。我常常会用一个比方哈，我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孩子跟父母有的时候像不像呢？我们看这张图片哈，孩子跟父母像不像？如果说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哈，大家觉得这个孩子是后边是爸爸妈妈，那觉得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挺难说的哈，看不出来哈，但是很确定的说呢，这个孩子是亲生的，不是领养的。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说呢？因为这孩子就是我啊。这个确实是真的啊，我花了好长时间去找这张照片。所以你说孩子长得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呢？我觉得从我自己我照镜子看着好像很大变化啊。那我问我说这张照片是怎么出来的？我妈就告诉我说，当时是为了给我拍照哈，那我在那边呢不愿意拍，所以你看我的表情我是不高兴的哈，我不愿意拍，一定要拉上我的父母来拍哈，所以他们就说把家里最好的衣服，我说你还穿西装了哈，他那是当时最好的衣服了，他说都拿出来，就拍了一张照片，有且仅有这么一张我们在三口之家的这张照片。所以我们看到我说像谁呢啊，好像像妈妈，后来长得像爸爸啊，所以不管怎样，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家里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者我们看现在的孩子，你会发现，哎，从孩子身上多少会看到这个孩子是像父母的，外在也好，内在也好，总归有一点是像的。那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那么神是圣洁的，那我们信徒作为他的儿女呢，我们就应当过着说，这个敬虔的生活，自然就流露出神的这个圣洁。所以当人去别人见到你和我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我们天父的属性呢？当看到基督徒，能不能想到说我从他身上能看到说他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好，快叫下一页吧，不然我担心大家只记得照片不记得我是谁。好，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说到哈，他说在大户人家哈，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么人若自洁呢，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器皿，二十一节说贵重的器皿，但是这个贵重的器皿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呢？ 比如说在二十节里讲到说金器、银器和木器、瓦器，如果说贵重的，大家就是贵重的器皿是指什么呢？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那就是要么金子要么银子啊，因为金子银子怎么样，比木和瓦怎么样要值钱要贵重。所以我们想象如果说是贵重的器皿，那么一定就是金器和银器哈。但其实当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器皿的贵重与否不在乎它的质地是如何的，而在乎这个器皿是不是圣洁的。那么即使是金器银器，那么它不圣洁的话呢，它也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么即使它是木器和瓦器哈，那它若是圣洁的呢，也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哈，说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他家有很多器皿，所以说就有哈，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什么意思呢？就是各样的器皿呢都是这个大户人家所需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今天我们居家过日子哈，如果你每个器皿每个器具都是金的，可能也不见得都好，是不是？有的器皿可能是木头的或者是瓦的可能更好哈。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样哈，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神给每个人恩赐都不一样，但是每个恩赐在神的家里面都被需要，都是有用的，都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什么是贵重的呢？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说金器银器是贵重的。什么是卑贱的呢？木器瓦器就是卑贱的。但后来发现哈，我发现不是这样，不是金银是贵重的，木瓦是卑贱的。贵重不贵重不在乎是金银还是木瓦，贵重不贵重在乎的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干净的金器皿是贵重的，那么干净的瓦器呢，木的呢，也是贵重的。同样不干净的器皿哈，它即使是金的，那么它也是卑贱的。那么但是它虽然很材质很好哈，但是不干净在神的眼中是卑贱的。就像我们到饭店里面去吃饭哈，那如果那个筷子掉在地上了，那个筷子呢掉在地上之后又被很多人踩了几脚，那么你会不会说，你说没关系啊，因为它是金的，我不在乎，我就拿起来哈，不注意卫生可以这样去用它去夹菜，会不会啊？不会的。那你会如果有木头的筷子、竹筷子哈，你会选择用其他的材质。所以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即使它是金的是很贵重的，但是它是不干净的，所以就没有办法被使用。金器银器在人看来是贵重的，木的瓦的在人看来是卑贱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是不一样的。上帝不是看这个。所以金银木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性质，这个器皿的性质是什么？这个是神所定的。就像我们说今天我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哈，那暗财受托的比喻，那有的人可以领5000两，有的人可以领2000两，有的人怎么样，只能领1000两。那结果后来要去交账的时候，大家会发现5000的怎么样，赚了5000就是10000哈，那2000的呢也赚了2000就是4000哈，那1000的怎么样，就把它银子埋起来哈，就把不做其他的用途。那后来我们发现哈，5000的后来变成10000的，和2000的变成4000的，后来主人给他的奖赏怎么样，是一样的。所以拿2000的你再去赚2000，也不用太有压力，对不对哈？因为你就2000哈，你去赚2000，你跟拿5000赚5000最后10000的哈，这个奖赏是一样的。主人都会说啊，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市场有忠心，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给5000的和给2000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看重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态度。所以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我们说这个是性质是神定的，但是这个器皿干净不干净，这个是器皿的品质，这个品质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负责的。所以我们说要自洁，我们要洁净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省察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过错哈，在过往年日里面哈。那还有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罪恶和污秽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污秽和罪恶的事情，这就是圣洁或者说自洁。那我们怎么洁净自己呢？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来洁净自己呢，主耶稣就不用为我们钉十字架了，对不对？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也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有力量哈，能够去帮助我们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呢是神和人共同一起共同的这种结果哈，有神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心里，我们心里面也立志也愿意去不断的去遵守神的话语，圣灵也加添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说圣洁或者说自洁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自洁呢就有神的同在，自洁就有神的同在。我们还记得在旧约里面记载着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去攻打耶利哥城，这个打地做城也挺不容易的哈。那按照他们自己的兵力来说呢，可能打不下来，但是神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去打住这城。你会发现呢，他们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了，结果呢就神跟他们同在，就很容易就打下来这座城哈。所以你看神告诉他什么时候讲话，什么时候吹号，什么时候有声音，什么时候没有声音，你一定要按照神所定的这个方式去做，耶利哥城就打下来了。哇，那么坚固的城墙能打下来，但是打第二座城爱城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失败了。但是为什么失败呢？就是神没有与他们同在。那很多人会说，那神为什么打耶利哥城与他们同在，打爱城的时候为什么不和他们同在呢？所以约书亚去问神，就伏伏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什么呢？说因为在百姓当中怎么样，有人拿了那不当拿的物，就是亚干犯罪哈，所以要把这个罪要除掉，说不然神说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大家看哈，当他们去打爱城的时候，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在打爱城的时候就失败了，要把这个罪恶要除掉。所以这叫自洁很重要哈，因为自洁有神的同在。那还有什么呢？就是自洁它会带来神的恩典。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出过约旦河的时候，那约书亚清早起来那就来到约旦河，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就等候过河。所以他们在那里等候什么呢？他们不是说我们等这个水慢慢等它退下去我们再过河哈，也不是等着我们去练习游泳的技术我们再去过河，没有，他们在那边等候过河怎么样？就他们要自洁，要洗衣服哈，他们要洁净身体或者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内心的预备，那要洁净自己，要等候过河。所以只有这样呢，神才能在他们当中来给他们行神迹哈。所以我们说以色列民他们过约旦河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今天我们说有没有恩典，就是神的事情，但是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洁净哈，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承载着神恩典的器皿，那么这个器皿是圣洁的还是污秽的，跟我们承载的神的恩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持守圣洁来承载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自洁带来神的，有神的同在，自洁也带来神的恩典。所以有没有恩典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器皿是污秽的还是干净的，能不能承载着神的恩典，这就是看我们自己哈，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说要有圣洁的生活，第一呢就是要有圣洁的行为，那么第二点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当存敬畏神之心。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期，
当存敬畏神之心。
那这里也讲到哈，就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么我们通过下面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存着敬畏的心，为什么要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呢？有什么原因吗？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审判。 所以大家看到红色的哈，就是因为审判，所以神会按照个人的行为去审判个人，那么个人就代表着说没有例外的哈，每个人都啊，神不偏待人哈，那神是公平和公义的，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审判，面对在啊要在神面前，那什么样的审判？审判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个哈，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记载的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呢是啊。给非信徒的信徒是不需要去面对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白色的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椅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那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怎么样呢，照他们的行为，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句话他又提到了，那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个火湖呢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第十五节就讲到说，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这个火湖里面，那这个是没有救恩拒绝耶稣不要耶稣的人将来所面临的，就是按照行为受审判，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那火湖呢就是第二次死，这是很痛苦的。那我们基督徒面对什么样的审判呢？我说这不是基督徒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什么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要在基督台前的一个审判。那我们叫我们个人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没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基督对每一个基督信徒哈一生工作的鉴定和赏赐，所以这个是对基督徒的，这个不是对非基督徒的。因此我们说当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不是信耶稣拿到一张天国的门票，我们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得救是在乎神的恩典，我们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需要我们用好行为来证明我们得救的真实性。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不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说一个叫称义哈，我们称义哈，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认着他白白的恩典，我们就得以称义。这个不是靠我们行为我们称义的，是因信称义的。但是称义还有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成圣。所以成圣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一生不断地去追求努力，追求长进，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要去竭力去追求的。所以称义是白白的，是神的恩典，但是成圣是我们要付代价，要竭力的去追求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有一天将来要在基督台前怎么样，要去交账。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呢？一颗敬畏神的心，因为知道我们将来要交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呢？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说啊，我知道神是可敬畏的，所以我们要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我在我忘了去年还是前段时间了，有段时间我就开车经过一个路口哈，给大家看这个图片一定知道这个不是我哈，所以这个我找的图片哈，这个就不是我了。那我开车经过一个路口，然后呢路口呢在那个 stop sign 那边一个行人他要过马路哈。那我一般开车都是比较遵守规则的，然后一定得让他先过对吧哈。然后但是他可能行动比较迟缓，年纪大一点哈，然后他就示意我让我先走啊，然后我看看他，你先走啊。结果呢他还示意啊， 一千多。这时我走不走呢？我还不敢走，为什么呢？因为我后边跟着一辆警车，警灯没有没，但没有开哈。我不仅我看到一辆警车哈，在我车的右边右后方哈，一个院子里面还停着一辆警车。然后你知道有两辆警车可能就算了，结果我发现在马路对面那个场地上潜伏着一辆哈，三辆警车，我怎么也不敢走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走你走，这人就无奈了，他只能一步一步走了。所以我就像网上说的，如果他再不走，我就下车把他抱走哈。因为三辆警车，我不知道哪一辆，最后一辆车肯定是在看着我的哈。所以我说还是你先走，我宁可多等一点时间，我不想被警察把我截停哈。然后我就走的时候呢，这警车就跟在后边，啊，你知道这个警车跟在后边开车，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他那灯不亮呢，我也觉得我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这个，哎呀，开得很不舒服。一般有黄灯，我可能一脚油门可能就过去了哈。但警车在后边啊，我就双手都冒汗，我就说黄灯不能闯，红灯一定要停哈。然后就开得非常的谨慎小心。我就希望这个警车警察你去忙别的事情吧，你最好不要关注到我啊，你不希望被他理会我，被他成为关注的对象。走了几个路口，他还在我后边。然后那个灯也不开哈，我说要开了我就停了嘛，那他不开嘛，跟在我后边干什么？我想如果你再不走的话，我就转变路线哈，我就开其他路，我看你还跟不跟着哈，所以我停在路边上去。后来还好了，我发现他就到一个路口，他就转到其他地方去了啊，我就开得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哈，弟兄姐妹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警车在你后边，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警察在看着你。我回来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一句话哈，说什么呢？我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来，预备起。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
哇，我想到我说就是那个警车就把我让我不舒服哈，那神的眼目呢？神的眼目要胜过多少警察？这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说神的眼目是无处不在的，那个警察离开我之后，我觉得我就好了，他不看着我就好了哈。但神的眼目呢，善人恶人无处不在，他都见察。所以后来我就想哈，那当我们知道说掌管宇宙的主耶和华神他在天上看着我们，那我们就知道说主在见察我们，主在看着我们，那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很多卑贱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怎么样，我们一定不敢去做。如果我们知道主在仰慕在看着我们，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话我们也不敢去说的，或者很多生命当中很多不该看的东西我们一定也不敢去看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眼目怎么样在看着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过在世寄居的生活呢？就是因为审判。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这里说我们是顺命的儿女。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哈，说生生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那唯有万灵的父啊，父神管教我们怎么样，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什么上，圣洁上是有份的。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是因为审判，也是因为与天父的一个关系，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么最后一个关系是，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呢？除了说是因为审判，因为我们和天父的关系，还因为什么？因为感恩，因为感恩的心哈。所以你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一大段当中讲到哈，特别十八节开始就讲到说你们得赎哈，这个得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原来指的是这个这个奴隶哈，付了这个赎价之后他就得到自由了。那这个奴隶付了赎价得自由，这个赎价是什么呢？就是十八节后边讲到的这个金银等物哈，就是用这些东西可以使这个奴隶可以得赎。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信徒哈，我们是原来都是谁的奴仆呢？我们都是罪的奴仆。那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哈，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因着第十九节说哈，基督的宝血，因为基督的宝血 我们就得可以得赎，那我们就啊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信徒呢是从那个虚妄当中被救赎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神的拣选，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因此我们会有信心有盼望，我们得了这份救赎的恩典，我们就非常的感恩，我们就可以过在世过这种寄居的日子。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得了救恩，我们当有一颗感恩的心，那我们在神面前过寄居的日子。好，所以最后我们来说哈，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呢要做，既然我们做了顺命的儿女，我们就要去听从神的话，就要效法神的圣洁，那么在一切的事上呢也要圣洁，就是我们要有圣洁的行为。那不仅如此呢，我们还要有什么？有敬畏神的心。我们从敬畏神的心，我们带一个感激的心哈，因为我们得了这份救恩，所以我们应当过在世啊这种过寄居的日子。我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拣选，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罪恶当中你把我们救赎出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让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天过你所喜悦的生活。主啊，你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主你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神你是圣洁的。主啊，你今天让我们也要像你那样，也要有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也要过圣洁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无论是行为还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求你的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过神你所喜悦的生活。你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在神面前过寄居的日子，赐给我们信心力量，赐给我们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